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38天，我们要来读利未记的第22到24章。那么第22章呢，仍然是一些重要的条例啊。首先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就是哪怕是亚伦和他的子孙是祭司，他也不能够随便啊来碰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圣物啊。所以作为祭司，他在会幕里面的工作也是有严格的界限的啊，哪些东西是可以碰的，哪些是不能碰的啊，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够吃的啊。后面他也讲到亚伦的后裔啊，但是他如果有不洁净的啊，有长大麻风啊，有漏症啊，或者摸了死尸不洁净呢、啊、那他就不能够吃啊，吃那些给亚伦祭司们他们所吃的圣物，比如说一些赎罪祭啊，已经一些举祭摇祭啊，那么他们一定要洁净之后他们才能够吃啊。那么继续在祭司家的雇工人他们是不能够吃的，祭司若花了钱买的人啊，那他们就是他家里的人，那就是可以吃的。那么祭司的女儿如果嫁了外人，就已经不能吃举祭的圣物了。那么如果祭司的女儿是寡妇被休了没有孩子又回到夫家，那就又可以吃啊。所以有非常细致的规定。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祭司啊，作为祭司他在服侍耶和华的过程当中啊，他不要亵渎耶和华的圣名啊。那么从17节呢也讲到啊，以色列众人他们来献祭啊，哪些祭呢是不蒙悦纳的啊。我们看到有些祭呢有他不能够献那些瞎眼的、折伤的、残疾的，对不对？这些是不能够献上去的，肢体有缺失的是不能够来献的啊。因为前面详细在讲到献祭条例的时候，耶和华规定的非常清楚啊，无论是公牛啊、公山羊、公绵羊都是要一岁啊，然后呢要无残疾的、无残缺的，要完好的啊，要非常完整的，也是在这个动物最强壮的时候啊，最好的时候来献给耶和华啊。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他们后面的献祭啊几百年当中，他们常常没有这么做啊。因为在人看来，一只公牛啊，一只公羊是巨大的，是人巨大的财产啊。如果献祭啊，把献成燔祭通通烧掉啊，他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啊。所以人呢就会献一些有残疾的、一些没用的、生了病的动物去献给神。所以你会看到等到那个时候，之所以人会这么去想，就是因为其实他们已经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献祭了。他们只是把献祭当成是一种给耶和华的礼物，那既然是给你的礼物，那我就不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啊，最好的东西我要自己留着啊。他们不明白献祭是为了啊，让他们去体会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而这个救恩是如何替代这个，如何透过这个祭物的替代性的死来领到人的，他们无法去体会啊，无法去存降一种感恩的心来领受耶和华的恩典啊。所以到了马拉基书，到了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啊，神就借着先知的口大大的责备以色列人在这一块常常献啊不蒙悦纳的祭物给耶和华。好，那么23章呢就是讲到节期啊，耶和华的节期什么意思？节期总体来说就是要在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日常生活，在整个的时间当中要分别出来一些日子，这些日子是要归给耶和华的，这些日子是要来敬拜的，这些是日子是要来献祭的啊，这些日子是要来感恩的，所以这些日子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叫耶和华的节期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百姓啊，不仅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不带他们进到迦南，不仅神要赐给他们律法，要让他们遵守，而且要透过节期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整个生命其实都是要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的啊，他们也是属于神的啊。所以在这个节期当中呢，广泛来说啊，安息日也是属于啊耶和华的节期的一种啊，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守圣安息日啊。当然我们以后就会谈到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六啊，我们的基督徒的安息日是星期天啊。那么 这哪一天呢？啊，所以但是在安息日的这个条例当中，他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实际上他给的是一个循环，就是七天是一个循环，而在这个七天当中需要有一天来拿出来作为安息日。啊，所以前面的六日要做工啊，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啊。那么这也是节期的一种啊，然后后面看呢，就重要的节期就有逾越节啊，那逾越节我们就很熟悉了，出埃及记十二章，所以以色列人是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才被上帝啊救出啊埃及的。那逾越节呢是正月十四日啊，所以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然后从十五日到二十一日这个七天其实是无酵节啊，那么这个七天要吃无酵饼的啊，代表以色列人已经成为圣洁啊，不能沾染罪污。啊，但是呢，在以后的旧约的很多的叙述当中啊，在列王记啊、历代志这是叙述当中啊，他们那时候后来呢，就慢慢的把十四号到二十一号整个呢，就把它叫做逾越节啊，那这个也是可以的。好，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叫初熟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那地，就到了迦南地，收割庄稼啊。”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在祭司面前啊，在祭司要拿着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要摇一摇，然后呢这个叫做初熟节啊，然后呢也要献燔祭啊，献素祭向神献上感恩，因为神不仅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还在那里呢赐给他们一切所需用的啊。那么这个初熟节是什么日子呢？其实它是一月十六号。其实初熟节呢是在那个除酵节中间的啊，所以一月十四日是逾越节，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是除酵节，一月十六日就是啊初熟节啊。当然，这个初熟节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过的，是以色列人过了旷野进到迦南之后，他们才要过初熟节的，因为要在迦南那个地方收割了庄稼啊，但。那么为什么现在就要告诉给他们听呢？因为实际上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生命记》当中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进到迦南这个旷野的道路，其实只需要走十一天，他们就可以进到迦南了啊。其实这个十一天是非常短的，他们马上就可以进去得地为业的，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罪，所以才漂流四十年啊。那七夕节也是一样啊，七夕节也是要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去过的。那七夕节呢，就是从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就是从初熟节开始算起，算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天，加上次日共计五十天，就是初熟节是从一月十六号开始算五十天啊，那个时间就叫七夕节。那么到了新约呢，就叫五旬节啊，五旬节呢就是这个七夕节。那七夕节就是几号呢？三月六号，那是以色列的日历的三月六日。那七夕节呢，到了那时候呢，也要献新的素祭献给耶和华。那七夕节也是出于感恩，也是出于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丰盛的供应啊，向神呢献上感恩。那么在三月六日的七夕节过后啊，就要到七月一日，有个叫催缴节啊。七月一日，你小谕以色列人要催缴做纪念，要守安息日啊。那催缴节的意思就是要将以色列全会众要一起带到耶和华面前求他施恩啊。催缴是一种召集的动作啊。那么为什么要召集呢？因为七月十日是赎罪日啊，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大祭司要在这一年一度才能有一次透过幔子进到啊，至圣所为自己和以色列全会众来献祭，所以七月十日是整个以色列全会众的一个赎罪日，所以要守为圣会，要刻苦己心啊，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能做，因为这是啊赎罪大日，一年只有一次的。好，那么在七月十日过后啊，再过五天就叫祝棚节，祝棚节是七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也是七天的时间。那么祝棚节呢是纪念啊，神讲得很清楚，是要纪念我啊，要从埃及把你们带到啊迦南地的过程当中，我诚实你们怎么样住在棚里面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按照上帝原来的计划，他们刚才讲了从埃及到进迦南只有十一天，而在这个十一天当中，其实神也仍然保守，也会有非常详细的计划来保守他们度过这十一天的，不仅让他们住在棚里面，然后有玛拿啊，有赐给他们，有水会赐给他们啊，所以他们经过十一天的旷野的道路就能够进到迦南。 但是实际上以色列人的先祖，我们刚才讲了，在旷野因着犯罪漂流四十年啊。那么在这个四十年当中，神也照样都是保守他们啊。那么他们也是住在棚里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过住棚节，也就是为了纪念在这个旷野当中上帝的保守，其实也是为了要警醒在这个旷野当中啊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好，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列举了这些重要的节期，其实最重要的是三个节啊，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七夕节，就是五旬节，一个就是祝棚节啊，这是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啊。我们中国人的三大节期是什么呢？啊，我们法定的节期最重要是春节啊，春节呢就是一家团圆，其实就是以家庭为偶像啊，国庆节啊就是以国家为偶像啊，劳动节啊就是以自己的能力为偶像啊。实际上在我们的节期当中，一个民族他过什么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到底敬拜谁啊。 OK， 好，我们到24章，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非常详细的来说啊，这个点灯啊，亚伦啊这个幔子外他要点灯，这个灯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啊，作为祭司都要来点这个金灯台上面的灯啊，这个灯要是成为不灭的啊，是永远的定力。那么要用细面来做12个陈设饼啊，怎么放在陈设桌上？那么这个陈设饼呢，是赐给亚伦和他的子孙来吃的啊。所以灯怎么来管理啊？饼怎么来做？好，在这章的最后啊，所以前面讲了很多，就是不要亵渎耶和华啊，不要亵渎耶和华，哪怕是亚伦和他的子孙作为祭司，该碰的碰啊，该吃的吃啊，不该碰的绝对不能碰的啊，不能够来亵渎耶和华的圣名的。那么也讲到以色列人的节期，那么等到最后呢，就马上有一件事情啊，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埃及人啊，这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当中是混杂这样一些人的啊，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肯定也有一些与埃及人通婚的啊。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在与人争斗当中亵渎耶和华的圣名，并且咒诅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前面刚刚讲过，亵渎耶和华的圣名，你们要怎么样又怎么样，这些诫命马上就出来一个件违反的事情。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耶和华讲得很清楚，把那咒诅圣名的人要带到营外，第一要带到营外，然后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就是让罪呢都归在他的身上，不要归在以色列其他人的身上，然后全会众的要用石头呢把他怎么样，把他打死。所以耶和华吩咐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凡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来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的，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都要必被致死。所以我们看到刚刚发生这样一起亵渎耶和华名的犯罪的时候，其实上帝讲的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他要被致死，第二他的致死不是偷偷摸摸被致死的，而是要在全会众面前由大家都要拿石头把他打死的，就是要做一个强烈的一个警戒的作用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的犯罪亵渎，那是全会众一起亵渎耶和华的名，对不对？在旷野他们就无数次的亵渎耶和华的名，无数次的不信耶和华的名啊。所以神不断的说，其实按照律法，他们一刹那之间神就可以把他们全部灭掉啊。好，求主保守。实际上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百姓，他们领受上帝的律法，上帝讲得很清楚，你们遵命者就得福啊，悖逆者呢就蒙祸啊。个人是这样，整个群体也是这样啊。到了申命记啊，摩西就会讲得更加的明白，我将生死怎么样，祸福都摆在你们的面前啊。所以整个摩西之约啊，神将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神讲得很清楚，若你们遵守这样的律法，你们就是我什么样，就是我的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人一再失败，所以才要有新约啊。到了耶利米书才有一个新约，这新约是要从里面改变的，不仅是外在的约束啊。当然这些律法啊，都要应用在将来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耶稣基督他要亲自来成就啊，成就这些律法的意义。好，求主带领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每天的读经啊。我们到现在应该已经慢慢养成习惯了啊，这个习惯愿我们的孩子都能保持终身啊，一直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打好根基。好，感谢主。